Amen。那这一章经节啊，非常的丰富。那一会儿弟兄姊妹们啊，还有以后的几周啊，弟兄就借着大家啊，把这一章展开。那我今天啊，着重啊来分享啊前三节的圣经。我们看一下前三节的圣，我们再一同读一遍前三节的圣经。
第三十年四月初五日，我在加拉古河边被掳的人中，那时诸天开了，我就看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基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他身上。
Amen。 那从第四节开始啊，这个异象就展开了。可是啊，我们在进入这个异象之前呢，主就提醒我们，且慢，我们看看啊，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受异象，可以看见啊神的异象。那前三节呢，就是这个人的说明。首先第一节他说，第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三十年啊，是三十年啊，是这个以西结的年龄。我们知道以西结是啊这个祭司，是啊这个祭司以西结。那我们知道在立位记啊和历代志上面说啊，这个祭司啊出来尽职的年龄就是三十年。三十年啊也是说明啊这个人属灵的年龄啊达到成熟。那地点是什么呢？地点啊在这个加勒底人之地啊，在加巴鲁河边。那加勒底是哪里呢？加勒底啊这个希伯来文就是巴别，那希腊文呢就是巴比伦。所以啊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巴别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啊撒旦啊原来啊这个煽动一般啊背叛的人，这个最抵挡神最反叛神的地方。那也是啊这个神从那里呼召出了亚伯拉罕。可是啊当时的光景啊，这些以色列人呢又被掳回到这个加勒底之地，又被掳回到那个巴比伦之地。这个是当时的这个情景啊。加巴鲁河边呢在这里啊是预表啊这个世界的那个洪流啊，这个堕落的洪流啊就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是这样。那以西结啊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领受了神的异象。那为什么神的异象啊向以西结开启？为什么天向以西结开启呢？以西结啊，以西结这个人啊不简单啊。以西结他是啊这个布西的儿子，是啊这个祭司以西结。那布西呢这个名字啊有一个特别的意思，是啊这个受羞辱的，是受羞辱的意思。那以西结在这里啊作为这个伸言者啊，作为神的伸言者啊，神特别选定他啊作为这个以色列子民啊受羞辱的表记。所以以西结啊不容易啊，能诸天向他开启啊，他能看见神的异象啊，不是啊那么简单的事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他是怎么样的人啊？我们看啊这个在后面，在这个以西结书后面的时候啊就讲到二十四章十六到十八节的时候，就讲到主说，我要击打你，取去啊你眼目所爱的，要取去他的妻子。他说啊，你不可哭泣，不可流泪，你不可叹息，不可以出声，默默叹息。结果呢，这个早晨以西结这样告诉百姓，他的晚上妻子死了。但是呢他第二天啊早晨他便遵命而行，他对神的话是这样的忠心。可以说啊他不因外面任何的事情啊所改变。那以西结啊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以西结啊就说向以色列人说什么话呢？我们啊也知道第二章的时候啊这个第六节到这个第十节的时候，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的时候，主说什么呢？说啊，我念给你们听，人子啊你不要惧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虽有荆棘和棘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他们听或不听，你要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原是悖逆的。人子啊你要听我所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一样。然后说你要吃我给你的书卷，这书卷上的话写的是啊这个哀嚎叹息灾祸的话。 所以啊，这个天能向以西结开启啊，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
，Amen， 弟兄们啊，我们在这里啊，这个看神的异象，可是神就提醒我们，你们可要看异象，可是啊，你看以西结是什么样的人，向他开启啊，他要是要付代价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想啊，他在那里啊，向以色列人说什么话？说这个哀嚎、叹息、灾祸的话，因为以色列人当时啊，全完全的被掳了。而且呢，他说你不要怕他们，你们不要因他们的这个怕他，脸色惊慌。以色列人呢，不会给他这个好脸色的。以色列人呢，不会给他们好脸色的。你们记得啊，在路加福音里面啊，主耶稣进到这个会堂里，人给他一卷书，以赛亚书，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就念，他的灵降到我身上，膏了我，差我出去传福音，给这个贫穷的人宣扬这个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对不对？这个压制的得自由，主悦纳人的喜念啊！大家一说，好。口出恩言，会说话，但是呢，但是啊，这个有人说，哎，这是谁啊？这不是那个约瑟的儿子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主就说了几句话啊，他们都不愿意听了。主就说啊，这个以利亚那个时候，以利沙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怎样饥荒，怎样患麻风，但是主都差遣他们去救了一个外邦人，都没有救这个以色列人，结果他们就不愿意听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今天啊，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个基督教里面啊，那个那样的话呀，这个，哎呀，这个好像恩言的话，很欢迎你的话呀，你们是不是啊，还是喜欢听那样的话？还是啊，这个也是对神啊公义的话也有胃口？主提醒我们啊，我们啊要对这个公义的话。要对啊，神一切的话，对真理的话，我们啊也要有胃口啊，
Amen.
也要有胃口。你想以西结在那里不容易啊，他向以色列人说这个哀嚎叹息啊，这个这样的话，那以色列人会怎么样啊？当时主耶稣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哇，那些人很义愤填膺，说把他推出去，那个城在山上，是要把他推到那个山崖下面。你想以西结在这里说话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把他推到河里面去？会不会拿石头打死他？以西结不容易啊，以西结不容易的。看到异象是要付代价的。天要开启啊，需要我们与神啊完全失一。以西结怎样与神完全失一？向着神的话是绝对的忠诚，神就向他开启，天就向他开启。Amen。那在圣经里面啊，我们知道这个纲目里面也写嘛。天有几次开启啊？天有很多次开启，对不对？像创世纪里面，像雅各的时候就开启了，啊，他看见天开了，有天梯立在那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Amen。那在新约里面啊，这个纲目里面写到，彼得进食祷告的时候，哇，魂游向外，看到这个异象，要得着外邦人。那这个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天开了 ，Amen。还有司提反殉道的时候，他说他看见天开了，这个人子站在神宝座的右边
，Amen。
天啊，还有像约翰啊，他说啊，他看到天上的那个异象启示录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 ，Amen。所以啊，天也是要常常开启，是不是只有这几次开启啊？以诺的时候有没有开启啊？以诺被提了，被提到天上了。腓力有没有被开启啊？腓力使徒行传传福音，哦，传完了被灵提了，有没有提起啊？保罗有没有天开启啊？有没有看见神的异象啊？他呀，这个在大马色路上，你们还记得啊？被光就照，他就看到了，哦，看到了那个团体的基督，看到了神的异象。他最后呢？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也是写到诸天界里各样的福分，哇，他甚至啊说14年前啊，他正在被提到第三层天上，他呀，诸天也向他开启，他呀也能看见啊这个神的异象。但是什么样的人能看到这个神的异象？什么样的人 天可以向他开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啊，这个需要看见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主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看见这个神的意象。 Amen。 那我特别想强调啊，这个特别想强调这个司提反和这个保罗，司提反和保罗啊，当时司提反要殉道的时候，拣选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拣选司提反来服侍饭食，可是啊，他是啊，这个蛮有那灵，蛮有智慧，然后呢，他与犹太人辩驳，别人胜不过他，他被灵充满，结果第七章的时候，他就殉道，别人要拿石头打他，结果司提反就说啊，这个愿主啊，这个赦免他们。他怎么讲？他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Amen。 你看啊，这句话的时候，你看司提反是不是神的复制啊？是不是神的复制啊？你记得主耶稣被钉的时候，在路加福音被钉的时候，主怎么说？说父啊，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这个时候在地上，司提反完全是主耶稣的复制，那个主的手啊临到司提反，已经把这个人啊做成哇，与主一世一样，成为这个主的复制了。这个时候天向他开启了。可是这个时候啊，在不远的地方，哎，你看到保罗在那里啊，为这个逼迫司提反的人做见证的人，为他看他的衣服。这个时候啊，神的手啊就开始临到这个保罗身上了。保罗在这个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时候，光就照到他，他就扑倒在地，然后看见了这个大异象，看见了哦，原来主要的是一个身体，所有的信徒是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他被这个异象所抓住，看到了。这是保罗啊，保罗啊也不容易啊。保罗为什么能看见这个神的异象？为什么这个跟保罗一同前去的大马色路上几个人，他们就没有看见？因为保罗向着神是热心的。在这个后面书信里面写到啊，保罗是怎样的人？保罗啊，在这个临后啊，在十一章的时候，他就被迫夸口，他说他是基督的执事，他呢，他论劳苦更多，下监更多，鞭打屡次，过重的冒死也是屡次的。哇，说这个被鞭打了五次嘛，四十下减去一次。哦，被棍子揍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差点被打死，人家以为他死了，结果他起来又继续啊走这条路传神的福音。所以你看到啊，这样的人啊，神会向他开启。保罗向着神的话是绝对的忠诚，不容易啊。你像以西结怎么样？以西结也是面对以色列人，但是他要说这样的话。以西结啊，也是个很孤单的人呢，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说看异象啊，这个好像很容易啊，我们来到这里一听啊，不错，似活物。但是那个异象真的做到你里面了吗？那个天真的向我们开启了吗？你不容易的。以西结啊，当时在被掳的情里面啊，就他一个先言者啊，在那里啊，三十岁，其他的那些祭司在哪里去啊？就一个三十岁吗？那些祭司哪里去了？当时那个年代，在耶路撒冷，在这个耶利米还好，他还在耶路撒冷，还在自己的这个家乡嘛，在这个美地上。以西结在被掳的光景中，但以理在皇宫里面，那还好有这个王的石这个来喂他，可是以西结没有。以西结，神特别拣选以西结作为这个受辱的记号。他说：“你往左面躺这个390天，右面躺40天，然后你拿那个牛粪来烤饼。”哎呀，这个弟兄姊妹们啊，看到异象啊，不是那么简单的，要付一点点代价。 Amen， 感谢主啊。 Amen。 这保罗啊，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向着主中心啊，这个跟随主啊，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孤单。以西结很孤单啊，你们看以西结有一点孤单啊，保罗孤不孤单？保罗有的时候也孤单啊。在这个提后的时候啊，他说这个哎，亚细亚的这个众人都离弃了他。这个后面又写说这个迪马 迪马也这个爱了世界，往提萨罗尼迦去了。迪马是保罗的同工，在这个主后60年的时候，甚至写这个哥罗西书，这迪马还是他的同工，他一同问安。结果67年的时候，这个写提后的时候，迪马就爱了世界了，迪马就爱了世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条路好像很孤单啊，没有同伴Amen。 但是我们要被神抓住，那个爱啊很有讲究。保罗在那里说啊，这个他在提摩太后书4章8节，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但是啊，这个不只为他，也为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存留的。那个爱他用的是那个神圣 agape 的爱。在第10节他说这个迪马爱了世界，往这个帖撒罗尼迦去了，那个爱也是这个爱，也是这个 agape， 这个神圣不改变的爱。那是什么意思啊？这一个强烈的对比啊，在那里有一个人向着神是绝对的，他向着神是用不改变的爱去爱。可是呢，另一个人很可惜，他用这个不改变的爱去爱了世界，就不能回头了。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话啊，要成为我们的提醒。
Amen。
我们啊，要用这个爱啊来爱主，要爱他的话，爱他的显现。
Amen。
不能啊爱这个世界。我们能不能成为以西结这样的人？神能不能今天向我们开启？这个是很关键的。
Amen。
意象啊，不只是啊从这个神直接领受，从神直接领受意象的人少数，保罗是一个。可是连提摩太都没有直接从神领受异象，保罗将这个异象啊，这个传给提摩太，说、啊、也嘱咐他那几个人啊，不可以教导与神经纶不同的事。所以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看见神的异象，不是你啊自己回去，好像跟神说哦，我看见异象了，没有，今天异象很清楚，保罗已经传给弟兄们，弟兄们也忠心的接受。你弟兄清楚地看见这个主的意象，看见神要得着他的身体，得着我们这个全体，这个团体的人，这个意象是主的意象，他要传给我们。但是我们能不能接受呢？我们啊能不能接受？你敢不敢接受呢？我很摸着你弟兄说，他说圣经是我们唯独一无二的标准，如果圣经上有的就算众人都反对，我们也要穿。如果圣经上没有的，就算是有了众人重视，我们也不敢苟同。这个是、啊、弟兄们的态度啊。感谢主啊，我们前面有这样忠信的弟兄啊，使神的意象一点不差的就可以传下来。今天啊，这个接力棒好像传给我们一样，我们有没有想这个接受啊？我们要成为正确的人啊。李弟兄啊在分享，他说他去上海接受这个成全的时候啊，哎呦，他说一开始啊，他里面啊有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啊，说感觉其他的弟兄们好像不如他，然后他也不服人家，在一篇信息里面写道。可是后来有一次啊，他蒙了光照，他说啊，哦，他觉得他自己不配啊，他觉得其他的弟兄们啊是那样的清明，那样的这个干净，可是自己啊里面还是活在旧造里面，就求神赦免他。哎呀，李弟兄这个分享啊很摸着我。我有的时候想啊，看看弟兄身边的弟兄们，看看前面的弟兄姊妹们，都是我们的好榜样，他们向着主啊是绝对的，向着神的意向啊他一点不差的接受，他们在前面啊真是好的榜样，放下自己所有的，医生也好，教授也好，或者是家庭主妇也好，就把自己啊忠心的这个摆在主面前，这个成为我的好榜样。有的时候觉得主啊，这个自己啊真是不配啊，可以与弟兄姊妹们这样的弟兄姊妹们啊坐在一起啊，来接受神的意象。主啊，这是神啊向着我们的怜悯啊。今天啊，愿这话成为我们的提醒。第二节啊，这个第5年是啊他被掳的年日，被掳5年了。为什么25年的时候啊没有向他开启？为什么、啊、要30年的时候开启？需要一段的时间啊准备。那以西结啊也是在那里啊被掳了5年了，在那个光景里面啊，他里面啊也有一点感觉。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在哪里？你是不是在这个加巴鲁河边啊？你被掳了几年啊？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 哎呀，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飞到我们的这个家庭孩子啊，主日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上面。愿主啊提醒我们啊，他真是啊要呼召我们，要呼召我们啊成为这个正确的人。
Amen.
天哪，要一直向这样的人开启啊。
Amen.
神从来不浪费一个机会，只要我们是对的，只要我们的心转向主，心几时转向主，我们的帕子除去，天向我们就是开启的。
Amen.
愿我们啊成为这样的人。
Amen.
是
这十二周都要进入到以西结束，所以很盼望弟兄姊妹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以西结书读，特别是第一章，年轻的甚至鼓励要把第一章背下来，因为有九周的时间要解开他意象。第一到第三节是讲到什么样的人能够看见意象，后面都是讲到意象的内容。如果不背的话，那个图画，首先物质的图画和里面头脑想象出来的图画不会清楚，这个不清楚，里面属灵的意义也不会多大清楚。所以盼望能背下来，要背下来。第二点，刚刚弟兄也讲了，神这个意象，整本圣经所启示出来的意象，已经借着前面的弟兄们在主的恢复里面所有都解开了。首先盼望要多读圣经，特别是恢复版圣经，第一翻译出来的话，第二里面的注解实在是非常的宝贝。
Amen.
我们要好好的进入。
Amen.
然后第三，天天要什么？早上起来
要
诚心，所以诚心圣言要买。
Amen.
诚心圣言要买，纽约之光要订阅，
对，
要订阅这个公众号。我知道有弟兄姊妹早上很早上班不容易，但是你有没有当有没有去看纽约之光每周的晨星？有人劳苦了，有姊妹们劳苦把它录下来了，上班插个耳机在手机里面听一听，整个人就得复兴了，整个人就得复苏了。做饭的家庭主妇也知道不容易，做早饭的时候就放在那里，在烛台前也放一下嘛，也放一下，整个人也得复兴了。好，和弟兄姊妹不太懂怎么操作的，问问旁边弟兄姊妹怎么操作，都订阅，天天的来阅读，盼望我们进入神话语的人越来越增加。圣经也明确的说，在使徒行传中，神话语一扩展，召会就得扩展了。我们想不想要来三月四号福音聚会更多人得救啊？要得救就从我们现在这个人开始，我们这个人被神的话所构成，我们说出去的都是主耶稣基督的话，都是福音的话，得救的人就不难了。得救的人就不难了，你传传，你代代，等到三月四号福音聚会的时候，一下一叫起来就立马跳进水里面受浸了。啊，想不想看见这个图画？啊，郭师母都笑了，郭师母很想看见。我们都被神的话所构成的人。然后刚刚也讲到，什么样的人才能看见神的意象，才能看见神里面所心头的愿望？最重要就是一个无己的人。基督徒不是讲福利平安的，刚刚举到的例子都是被神虐待过的人，以西结丧妻，神叫他丧妻的，还有吃他这个很难堪牛粪烧的饼。前面你回去读第四章，一开始说要人粪烧的饼，后来神还怜悯他说不要人粪了，是牛粪烧的饼。最近儿子四个月大，知道多臭啊，人粪多臭啊。所以叫神击打一个人，但是他有没有拒绝了？他没有拒绝，他是一个完全否认己的人。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一定被击打到这样一个地步才能看见神的意象，但是需要我们否认对我们自己的保留。刚刚讲到了早晨的时间先给主，也花上一定的时间好好读圣经。刚刚弟兄们一宣布召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聚会，让我们团体进入神话语的深处，都是要帮助我们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真理的话。所以这些就是我们需要拒绝我们安逸的生活，拒绝我们想保留的东西，要好好的进入进去。然后再回来讲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看见以西结书不要说这是讲外星人的书，因为很多基督教的人就说这是讲外星人的，我们要拒绝这话。圣经是讲什么的？ 圣经是神的话，专讲是神与什么的关系？
人的关系。
神套套的关系是神与人的关系。圣经是神写给人的话，所以圣经最重要是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外星人有没有不是重点，我们也不必去探究有和没有这个问题，就算有就算没有也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乃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看见四活物，人家说这是外星人，不要说这是话，乃是里面有一个很深属灵的含义，讲到我们与神与教会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该是如何一个关系。刚刚讲到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是一个否认己的人乃要看见神的意象。也感谢主，前面有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人，特别是主的恢复里面很宝贝的弟兄，花上很大的代价给我们解开了神的话。
阿们。
然后神这个意象究竟是讲什么了？那简单来讲，整本圣经有它的中心架构在里面了。第一是神向人说的话，特别是针对人，所以也说到神对人有一个目标。想想做父母的，你对你的儿女也有一个目标，你单身的也对你的职业、你的学业、你的前途都有一个规划，何况我们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怎么会随随便便的贪着好玩创造一切了，要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绝对不会的。神有一个定旨，有他的计划。然后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里面讲到，他一个很特别的词是按着他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归于他自己。
Amen。
所以你想到不止我们对一些事情有一个偏好有一个喜悦，神也有一个意愿，也有一个他所喜悦的，这是他的心愿。
阿们。
这个心愿是在人的身上，因着这个心愿，他后面以弗所说一章九节、一章十节、一章九节讲到，照着他的喜悦，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他里面自己预先定下的。然后后面呢，还有讲到，这是神的经纶。他的喜悦使他产生一个定旨，都是向着人。这个定旨在产生出来的就是神的经纶。我们常常都要问神的经纶是什么，是整本圣经所启示的。时间关系，我叫姊妹帮我打了一段话，就是这一篇信息里面纲目其中一个倒数第二的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后我们两两的用这句话彼此在导读，然后我们把它背下来好不好？
神的目标是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做到他所救赎并重生的人里面，使他们与他调和成为一个实体，并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他永远的居所，就是新耶路撒冷。
或者两两三三花点时间好好导读导读，把它背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目标
超越我们的灵好不好？
神的目标是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做到他所救赎并重生的人里面，使他们与他调和成为一个实体，并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他永远的住处，就是新耶路撒冷。
为什么先要讲到神的经纶呢？因为这是整本圣经的中心线，如果不认识这个的话，我们 就对神的意象是非常模糊，因为神的意象一解开就应该是这个。如果我们认识这个，我们之后九周再去读以西结书第一章，一层一层，一个接着一个很特殊的图画，我们就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里面属灵的意义和应用立马就出来了。首先这里看到神的目标，接着神的经纶是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做到他所救赎并重生的人里面。这就是初步我们第一次从不相信神听到福音并且接受福音时候我们切切的经历。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再跳回去第四节第五节，我们要看见第一个意象就是风云火金银和金。我们把四五节一起赶，四节赶紧读一下好不好？
我观看见暴风从北方刮来，有一朵大云，有火不断的闪烁，周围有光辉，从其中就是从火所发出的，看来好像光耀金银和金。
下周就是就只是这一个经节了，所以下周有很多的时间来进入这个经节。但简单来讲，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属灵的经历。第一步就是我们一开始听福音的时候，就好像有个大风刮过，不停搅我的心，好像我非得救不可，然后我就自自然然跳进水里面受浸了。这就是一个属灵大风，其实就是圣灵的大风，吹到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蒙救赎并重生。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这个经历。但后面我们知道圣灵的大风吹过，重生咒也停留在我们里面，因为这个灵也是赐生命的灵，重生之后就在我们里面，常常圣灵也停留在我们那里保护我们遮盖我们，然后里面还常常的烧我们，说我们里面不知不觉有一个很强的动力，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活在教会生活里面。最终的产物就只是金银和金。下周会讲到这个金银和金其实就是我们这位救赎的神，他既是救赎由银所表征，他也是我们的神由金所表征。这就是你看，这就是跟神的经纶很有关系嘛。第一步做到他所救赎并重生的人里面，结果呢使他们与他调和成为一个实体。这个生命的连结啊，这个风云火金呢、啊、是一直的循环，常常有风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常常有风使我们觉得不满意，使我们觉得哎呀不能再是这样子了，不能常常还是被生活所霸占，我还是要更多的去聚会，我还是要更多好好诚心跟弟兄姊妹一起诚心一起来追求圣经的话，然后就不停的搅扰，常常也遇到圣灵呢、啊、充满我们浇灌我们，有这个云有不停的火不停的烧我们，觉得我们什么不满意，我们这个人什么都不是，结果剩下的就只是神自己。这就是他生命的性情的调和，使我们真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这位神啊人性与神性的调和。还有一个图画就是你看见第一章最底下上面讲到那个穹苍以上有一个宝座，宝座上的我们知道当然是神嘛，穹苍以上当然是神，但是他发表很奇怪，他说宝座上有人的样式，就说明啊我们这位神因着他成为人成为肉体，经过过程他不单是只有神的性情，乃是有人的性情，他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他既是神又是人，简称就是神人。
阿们。
他是作为第一个的神人，他的目标也是我们这个重生，接着每一次这样属灵经历的循环，我们这个人也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模一样。
Amen。
这就是他做先锋要带领我们成为他神人的复制。
Amen。
然后目的呢还不是要我们单个单个的成为神人，我们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我们一致上神的目标就肯定是召会，是，但是先要我们天天享受这位神很自然而然的经历，天天早晨起来接触主享受主得着加力，自自然然就把我们带到召会生活里面，自自然然我们遇到很多事情逼得我们要否认我们的己，特别是在召会生活中很多我们本来不认识的 很多也不是我们所选择的，比如我选朋友肯定不会选某种人，你选朋友也肯定不会选某种人，但是教会里面却有各种各样的人都摆在我们面前，
是
这不是神，这不是我们选的，乃是神选的，乃是要我们同被建造，我们这个人性情上就与他被调和了，并且与弟兄姊妹都能合并成为一，不至与神合并了，乃是与弟兄姊妹都被合并。这里的发表就是同被建造，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但是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他永远的住处，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同被建造还有一处，刚刚讲到是一开始我们经历这个生命的长大，经历属灵经历，就是风云火经，后面也看见宝座上的人清楚启示，我们也在经历这个过程，中间呢风云火经之后还产生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呢就是很清楚表明一个图画，就是一个团体的基督，那是弟兄姊妹都要同被建造的一个图画。
阿们。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经文，起码我们要对这个神的经文有个大体的观念，那我们再回来看圣经的每一卷书，我们就非常的清楚，原来每一个图画这么特殊，这么奇特的图画，都是讲到神的经纶，都是来让我们有一个图画。神很特别，常常用这些物质的东西，就是风啊、云啊、火啊、金啊，不是为着别的，乃是为着要我们认识抽象属灵的意义。啊，属灵的风，前段时间不是纽约刮大风吗？记得周一吗？刮很奇大的风吗？还有没有啊？都忘记了。南加州他们去特会的，刚刚也经历大风暴，哎，幸好他们都去了。那你看，这很简单，外面的东西，就让我们要提醒主啊，我们属灵有没有经历这样的风暴？叫我觉得不满意，叫我东歪西倒，都要转向你。然后云啊，有云的时候，太阳就不这么猛烈了。啊，云啊，主啊，你的圣灵也遮盖我们，
Amen.
保护我们，覆庇我们，说我们不受这个日晒雨淋。
Amen.
然后这个火呢，就一直来烧嘛，调旺我们里面对神的感觉，对神的爱，对神的温度都要调旺起来啊。最后剩下的很荣耀，金银合金。所以神啊，就是虽然神的经文讲来讲去都一样，但是神啊，却借着每一卷书，每一次特殊的图画，都来帮助我们来复习神的经文，而且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阿门。
但我们中文弟兄姊妹啊，真的开始花上代价了，5块钱真的不贵吗？现在宝拉圣吃饭5块钱都开始难找了吗？买一本书，你想想6周的属灵食物，哎，你除一下6周是42天，5块钱，几毛钱不到啊，几毛钱不到，天天得喂养啊，天天得喂养，花上那一点钱财，花上那一点时间，你所得到的，我们保证，只要你不在自己里面，乃是在神里面，乃是在灵里的话，你天天饱尝到这丰富。不知不觉你说太丰富了，我周六晚上还是要去聚会，因为周六的聚会也是非常有关系，因为周六最近讲召会，你准备再打开那个神的经文那一段，你看见就是建造嘛，召会就特别要讲这一个建造，不需要泛泛的讲，因为时间很短，今天就只能提一下这个建造，但是那几周的内容要很深的把我们带去建造里面，带去召会的认识，带去召会的经历里面，时间总是很宝贵的，所以只能弟兄们已经决定要花那个晚上时间，但愿我们也愿意同样花上那个时间去听，去受成全，去受你说属灵的教育也好，确实我们需要被教育，需要对我们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需要被拔高。所以但愿这个以西结书今第一周只是要开头，但是没有进入没有关系，能够补回来的。明天开始要不要补回来？要不要进入？阿们都要进入啊。
阿们。
感谢主。我们刚才弟兄也提到，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有一条中心线，这条中心线也是整本圣经的中心线。
阿们。
这个在创世纪一章的时候，一章一节的时候，神为什么创造诸天与地？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爱好，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想法创造，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它是为了给人创造一切， 所需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人必须要配合这个人，配合这个神他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而造的一个所有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看见这个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意志，我们有自己的想法，选择了知识善恶顺堕落之后，我们人已经离开了这个生命，离开了这原初的旨意，但是神他并没有放弃，但是他神他这个目的他还是要成就，他必须要借着一个过程，就是他自己来到地上，为了成就这个旨意，他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我们这个人才能最后得到一个建造。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神的目标那一段话，我们看到神他这个目标是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看到这里是要在基督里，在新约整本圣经里面就讲到基督，但是我们这个基督必须要和人有一个神人调和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这个人要怎么配合他呢？我们看到以西结他这个祭司，他不是一个出生就成为这个祭司，他必须要经过过程。这个他在25岁的时候，他就要学习怎么做祭司，怎么是去侍奉这个神他所要达到的这个心意。所以他在这5年过程中，就是为了学习怎么做这个祭司。这个祭司呢，在30岁的时候，这个30岁代表什么？30岁就代表属灵的成熟。
阿们。
我们这个人要怎么达到成熟？必须要在基督里。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我们如果靠着我们自己个人的天然，我们像昨天晚上那首诗歌说，我们要脱离我们自己的己天然，最后我们才能成就神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为了建造。所以我们这个，我这个这周非常的摸着，就是这个神的手。我们这个人他首先必须要我们这个说替神说话的人，我们首先要诸天要向他开启，这是第一个步骤。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天要向他开启，然后这个意象我们才能看见，然后这个神才能把他的旨意，才能把他的这个话语借着这个意象告诉我们。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就完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这个神的手。
Amen。
这神的手代表什么呢？这手代表为着他，这个神的手就代表行动。
Amen。
这个行动乃是为着神。
Amen。
我们这个人怎么成为那个真正的祭司，怎么成为那个真正成熟的一般人？
是
我们必须要学习，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天然，脱离我们自己的己。但怎么脱离呢？但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天然自己的想法，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是，我们从世界各地有各种的人，我们每个人里面有最都有自己的己见。所以中文里面这个己见说得非常好，我们每个人都有己见，但是我们成为这个为神说话的人，我们必须撇去我们这个己见。我们在这个配搭当中没有任何的掺杂，没有自己天然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神自己。我们必须要借着他，借着基督这位神成为人，成为那灵的那一位，我们才能被变化，才能被重生。所以这个礼拜我就非常的摸着，说到神他这个神他的手，我们借着他的意象，我们借着他的话语，我们要配合他的行动。因为我们这个行动是必须不是靠我们天然，必须要借着这个神的旨意，神的这个意象的带领，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变化成熟，最后得到，最后我们才能融化，才能得胜，才能成为那神圣神所成就的那个人。这个人就最后才能完成这神所要达到的 达到的旨意，就是为了建造。感谢主。
阿门。
感谢主。
阿门。
新约的祭司们。
阿门。
阿门。新约的祭司哈。除了福音朋友就是新约的祭司，对不对？
对，
我们这样说可以哈。
都是你们。
我记得那个前段时间盛坤弟兄和那个
西宁
来过一次，就提到说，就是当时参加冬季训练，分享了一点点关于这个以西结这个冬季训练的一些感受。当时说的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什么样的人能看到什么意象？其实前头三节已经讲了，对吧？很简单，就是这样的人，一个成熟的人什么的。但是还有一点，是一个祭司，是要寻求神的人。所以当时我记得，我突然之间就想起了那个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应该是第六节，来到神面前的人，你第一得信有神，
阿门，
而且你得信他赏赐，赏赐什么样的人呢？他赏赐呢，寻求他的人。
阿门。
所以这个意象是一种赏赐。别被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又要这么烤饼吃啊，又要这么你不能哭啊，别被这些东西吓着。有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呀，觉得心里不舒服了，那我不要这个意象行不行？你如果说不要的话，我也不能说不行。但是你看看诸天向他们打开的人，
对，
你再去读读罗马书的主题，神的福音是什么？神的福音是要将罪人做成神的儿子。斯提凡看到诸天开的时候，马上就要被打死了，还在说他们是不知道的，原谅他们。主耶稣同样，那斯提凡是不是神的儿子？
是
不是已经被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
阿门。
我觉得应该可以说他已经被磨成了。那神的儿子有一个什么荣耀的盼望？待会儿有，我们要得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基业。所以这个意象，说不好听的话了，永远的生命咱们白白的捡了。这个荣耀的盼望你爱要不要？我想没有人说不要。
嗯，阿门。
我想没有人说不要。然后呢，当时所以我就想到说，那我们怎么样得的这个意象？也说了，说你要生命上成熟啊等等之类的。其实还有一点我想到的是，我们有一个能够跟主，咱们经常说的要与主连结，还要什么？还要调和，还要合并，这就变得非常实际了。如果能跟他合并成为一，成为他的心意的复制，那你就能看到这个意象。
阿们。
这是一个。然后呢，当时还讲到了说怎么样看到神的意象，也很简单，咱们天天说在灵里嘛，你跳到灵里就能看到意象了，对吧？可是怎么在灵里？只有灵在哪？你接着问题就来了，灵在哪？就在神的话。话在哪？话就在圣经里嘛。话是什么呀？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话就是神嘛。你在话里面，就在神里面，在神里面你还看不到神吗？看到神了，你就看到异象了。所以这些东西很简单，我觉得，想进入话语，读经最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读经。还有一个，借着这么多的，我觉得叫什么呀？那天那个王嘉玲姊妹说的，借着这么多好的导游，神导游，认识神就够了。不读，你觉得我读经我读不懂怎么办？有这么多书报呢，哪怕。别说四大支柱了，那太多了，好多东西了。你借着这个导游，让他们跟着他们说，看看怎么认识神，看看能不能理解神，能不能认识神，认识了神之后，能不能跟他连接、调和、合并。我今天说到这的时候呢，昨天准备的时候， 我觉得意象已经清楚了，从第四节到这个这整个的第一章，除了前三节都是意象。我就在想，神为什么要显示这个意象？我想不是，就是刚才说的，不是随随便便是显示的。他是有他的定旨，有他的计划，有他的行动的。他是要在基督里面，要做成他自己的一个经纶。那我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是有份于属天护照的那帮圣别弟兄。
Amen。
既然我们是，如果没有这个特别的护照，我们在这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既然我们是蒙呼召的人，那么我们就与世人是不一样的。
阿门。
如果说神的这个意象在世人眼里和在我们眼里是一样的，那完全就没有意义了。那不叫意象，那叫应该叫同像，对吧？他看的和我看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相同的东西，那就没有意义了。反过来讲，再说呢，我们作为新约的祭司，我们能看到这些意象，如果我们能看到，而且如果我们能实行出来，
对，
那神的国这不就是已经实现了？
阿门。
所以这个新人新耶路撒冷这些东西就在这儿呢。那为什么显示意象呢？我觉得呢，我从就过去的这一周的这个晨星里面找出了几点。箴言29章很清楚，没有意象怎么样，就放肆。所以好多人，这不是骂人的话啊，没有意象就放肆。我们每经常放肆，我也是经常是从那个离开那个灵跑到我们魂里面，差点掉河里，对吧？差点掉到加巴鲁河里。其实每个人都在河边的，我们在世界之都的纽约，我们非常容易掉进去。
是。
然后再说为什么要给我们显示这样的意象，罗马书1:19-21，如果熟悉的你可以，你就不用什么了，不熟悉的我念一下。21节是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反倒在他们的推想上变为虚妄，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两节的背景在19:20是这么说的，因为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神的永远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乃是借着受造之物给人晓得，叫人无法推诿。已经显明出来了，可是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虽然知道神，我们也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变成了一帮心里头昏暗的人。
是，
所以神才需要借着这样的意象让我们来认识他，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配合他，所以这才有了那个呼召，把我们聚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一同建造。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既然被呼召了，是不是我们就像以西结一样，我这么睡觉那么睡觉，我死了媳妇也不能哭，我又 要怎么烤饼，我就可以看见异象了？完全不是。那神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咱们受那种所谓的人所受的那种苦。你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些东西就是迷信了。这又不像练什么易筋经或降龙十八掌似的，你怎么运气就能得到超能似的，不是那样子。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像刚才说的，脱离那个己，把那个己放下，把我们这个人交给神。哪怕是神让我以某种方式烤饼的时候，我也心里虽然不爽，但是主啊，
我把我交给你。
阿门。
我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我也不知道臭不臭，我把我交给你。只要让这样把我们这个人完全交出来，让他在我们身上做主，这就是他登宝座的那位嘛，很实际的事情。
Amen.
反过来讲，正面的说，显示这些异象，第一，他是要恢复。昨天晚上讲了，应该是咱们主的恢复是什么？神其实一直在用生命在恢复这个地，对吧？然后真理从改教开始已经在逐渐恢复。那我们呢，其实这前段时间在讲召会的时候很清楚，就在启示录2:4要责备以弗所的人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那么要恢复的是什么？就要恢复人和神的那种正常的关系。恢复不是目的，接着是什么呀？恢复了之后，你保持了人和神之间的正常关系之后，是你要认识神，对吧？所以经常咱们说这个，哎呀，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吧。干什么呀？让我们认识神，认识他的经纶，
对，
认识他的计划，他要干什么，我们该怎么配合他。
阿门。
认识了之后呢？认识了之后，我们人在这个地上实际上干什么？是配合他的。我们要信靠他。
阿门。
这是他的第三个要求，我们来配合他。我们相信他给我们画出来的这个路线图，我们相信他给我们那个荣耀的盼望。你只要靠着他，他不会让你缺乏的。第四点，这个是在哪讲的呢？以西结40:40，他是这么说的：那人对我说，人子啊，把我所指示你的，你要看要听，放在心上。
嗯，
目的是让你看见，最后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
阿们。
是，
所以我们在这儿说看见异象了，知道异象了，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了，就回家了？不是的。我神的心意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你要去传讲，把这个爱光圣意传讲给你周围的人，传讲给那些世人，把他们从黑暗中带到光里面来。这就是他的一个心意，这不就是建造吗？所以我想，我如果说让我总结的话呢，我就想找到了那个使徒行传的26:18，他说神让我们认识他，并到世人中去，用所言所行去告诉人，告诉什么？有神，而且这个神是信实的，是可信的。而且接着说，叫他们眼睛得开，除了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眼睛开了之后怎么样呢？你能够从黑暗中转入光中，你能够从撒旦转入神，转向神，接下来又要信入他，罪得蒙救赎，并且在一切神圣的人中得着基业。
阿门。
这就是我们那个荣耀的盼望。
阿门。
所以我觉得感谢主，今天能够让我们进入以西结，能够看到这样的意象，能够让我们知道有那个荣耀的盼望。再难，我们也还怕什么呀？
感谢主。啊，这个圣经，听我在3:16怎么说？圣经都是神的呼出，神的教训、督责、改正，在一切的教导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可以说，今天我们读了这个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是旧约最难读的一卷书，对不对？它因为它跟启示录相平衡。你给我打一个，我现在看一个表，看一个没？这个启示这以西结书不是再往后一个。再放一个 OK。 这个我把这个以西结书啊 我给他做一个总结啊。在读一系结束前呢，我们要认识旧约，这个要读认识，你要像这个，其实我们基督徒啊应该读旧约就有帮助。旧约是一幅图画，是个预表，是个历史，用物质的东西叫我们认识属灵的境界。所以这个一节说，我们叫一节是这个这个旧约有三大，有五什么，一共有四小先知书，小预言书有十二本，大的有五本，对不对？有五本，一个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但以理，加上一些这个哀歌。那这个一节书一共是多？一共是五十。一共四十二章，应该是五十二章，应该对不对？到四十八节，那前面那一段时间，你看没有？在没有认识以前呢，我先看看这个旧约历史。旧约在主前605年时候啊，这个犹大被南国但以犹大被掳了，但以理是第一个被掳的这个一部，他是在皇宫的，所以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啊，都是皇家的人员。所以但以理被掳了，他是年轻的一个十几岁，还有三朋友。那第二次犹大国这个南国被掳是在这个是597年以西结，他以西结被掳了，对不对？到了第三次在有这个巴比伦呢灭这个犹大国的时候，是在主前586年这种，然后到了回归呢。哎，是536，你算算，这中间605到535正好70年，这就应验了耶利米书在29章10节他讲的，这个以色列要亡国七年以后什么要回归
七十年。
所以赶紧说，所以这个历史啊，你看你读了历史的话，你再回来再讲的话，你就清楚了。那以西结呢，就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对不对？你看以西结书呢，你看前七章讲什么？他得到异象以后，他在这个加比鲁河，他不能说话7年，不能说话。哎呀，一个人7年不能说话，给老婆给太太不能讲话，这不得了，这个很大的一个。所以要有看见异象啊，你要受限制啊，要受对付啊，然后呢，你看到了他这个到了33岁，他太太他这个等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他太太死了以后，神还说你不能哭。不能哭，你看自己最亲爱的太太、老婆去世了都不能哭，所以这个你看，不但你要吃这个麻粪做的这个饼啊，做后献，所以这个做不容易啊。所以这一共你看，这一共这几章就很简单，这个他给你做这个章节看得很清楚。所以主耶，所以我们看过，所以这个以西结书啊，要认识以西结，你最好读这个列王记。啊，如果再有时间读点撒母耳记也很好，这个帮助我们这个认识整个的旧约，你认识这几个先知，认识这几本书，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再回到前面看以西结，以西结它有很有意思，以西结讲了几个，再往前，第一个从第一个开始。啊，你看以西结它这个名字，你看它都最后得一个 EL Ezekiel， 你看没有？它的意思是什么？是神加强，神必过住。凡是在圣经中有好几个 EL 的，都是什么？都是你看，都是神。你看到以西结是意思神必赐力量，或者神必坚定。啊，在撒母耳呢，你看也是个 EL， 就神垂听。到但以理呢，也是一个 EL， 对不对？是耶和华审判。约珥书干什么？耶和华是谁？所以说，凡是你读到有个 EL 的。那就是神。我们再讲几个这个一二神，比如说这个神，这个我要认识，要认识神。这个神呢，他就是EL， 这就是神的意思。
对，
这个希腊文这个EL 啊，就是神。所以这个我们要读圣经啊，你要认识这个神呢，要认识，要看到这个EL的就是神。还有很多像我们比诺伊洛。这晓得不？288，比诺伊洛什么意思？P-E-N， 它有的是用个 U， 有的用个 I， 这个也是个 E-L， 就是比诺伊洛。所以这个比诺伊洛是干什么？就神的面，就神的家，以斯玛利， 都是个一样，所以这个要认识神呢，要认识这个一样很重要。所以这个以西结书啊，它就是神啊，讲到这个神啊，然后呢，你看再往下一个，赶紧看一下，下一个，这个刚才弟兄也讲过，我都过了，对，啊，谁呢讲过？就是这个三十年呢，是叫以西结的年龄，到这个他这个约押敬王啊，约押金他是在。被掳以西掳的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一起跟约押敬王一起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时候他25岁啊。下一个啊，这个约你看这个在旧约这也很有意思啊，在旧约北国一共有19个王，对不对？都是坏王。南国犹大国就是犹大跟这个跟这个约押明这个白亚明他们是一个国，那就是这北国差不多在这个主后在主前722年亡了属亚述国，那个南国在140年以后亡了这个巴比伦，啊，巴比伦差不多140年，是那个最后三个王的约西亚这个好王，在南国一共也有10几个王，有8个好王，8个坏王，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历史一共41个王，啊，一共41个王，有这个扫罗。这个给这个扫罗给这个大卫给所罗门这三个王是统治整个以色列，到了这个以后呢就分裂了，分裂南国，分了北国，南国北国一共有十个帮派，十个支派，南国2个支派，北国亡了以后，在这个主前722年亡了以后，140年以后。那个南国也就亡了，所以北国一共经过只有209年，这个南国一共才经历一共有345年时间，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个历史，这个约西亚王是南国的犹大国，这个最好的王约西亚，约西亚王以后，他的儿子约阿斯，他是没有，然后是约押金，他是约押金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历史啊，我们要你读这个背景的话，你搞得清楚一点，读得很清楚。再看下一个，啊，这个禁止，刚弟兄也矫正很多了。那为什么你这有规定的？在这个民数记啊，他讲我们读一读第一个好了，从立位人中，他一起读，让各家子孙总数照他们家师宗族30岁到50岁。
凡前来认识在会幕里办事的都计算。
这个祭司是家传哦，这个祭司是你父亲是祭司，你生来就是祭司，所以感觉这个不一样。所以他的规定是30岁开始尽职，到50岁就退休了，所以只有20年了。那根据这个下一篇这个民数记8章24节在以西录，
立位也是这样，
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认职，办理婚礼，到了50岁
要停工，
不再认职。所以25岁，25岁开始进学习的阶段，有5年的学习。因为主耶稣到了这个路加福音也讲过，你看没有？主耶稣开始进的时候也是30岁，所以30岁不但是你身体成熟了，你属灵的观念也成熟了，对不对？在旧约是这个男人是这个47、28，这个47、25岁、28岁以后才开到30岁，女人呢，57、35就不一样。所以看就说这个30岁对人说，在咱们在身体方面也成熟了，在属灵方面也成熟了。所以这个是近视的规定。阿妹，下一个，啊，这个以西结他是生来是祭司，但是呢，神呼召他做伸言者，做先知。那这个不一样哦，你看这个祭司他是一出生就看见的，这个伸言者呢比祭司更进一步，对不对？这个祭司呢，你看这几条，第一个他是这个看到这个基罗波啊，这个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旧约是个图画，是个遗文，到了新约呢都是属灵的，都是属灵的东西，是要用物质的东西来启示属灵的看见。阿们，感谢主。下一个啊，这个就讲到四活物了。四活物看见的这个四活物就是刚才弟兄讲有4个脸，这个脸面什么意思啊？这个脸呢，你看第一个在四福音正好有4方面，对着这个，对着这个，对仇敌，对我们对象，对仇敌，我们是狮子， 啊，它的特征呢是有能得胜。我们呢，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精兵，啊，对人来说，像人要温柔啊，体贴，像主耶稣祭司这样的。做要做牛呢，是认识艰难，是工人。向着神是属灵之心，所以它有这个四个年呢，它又表示它有它的生命上都有属灵的寓意。所以这个我们都要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个是火物这个特征。阿门。那下一个呢？下一个啊，这一个比较这个旧约啊，最现在有三个这个大，他们叫先知或者申言的书。第一个以赛亚，以赛亚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耶利米呢是设立，以西结神是力量。或者神坚固，神加强，然后呢，它的焦点呢是讲这个以西结书讲圣灵的意思，是一本圣灵的书，所以他讲，你看三十七节，呼呼呼呼，圣灵呼火，这吹风风雨就是圣灵。那耶利米书呢，他是讲这个，讲是这个设计的时候，都是一讲圣父的一种圣灵的书，啊。这个以赛亚书讲圣子主耶稣，主那个又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讲主怎么来，主的死，主的复活，主的升天，都讲这个。那他的身份呢，在以赛亚书他是皇族，他在皇宫里边。那个耶利米呢也是祭司，这个以西结是祭司。他的时代呢，这个以赛亚是在王国北国王国之前后，那个耶利米跟以西结都是在南国。耶利米他没有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他是在埃及，所以他也是祭司，但是南国的，他都是南国的。地点呢，他们两个耶路撒冷，以西结是在巴比伦，啊，这个家庭问题呢，以赛亚有妻子，他都是属灵的，都是有属灵意义的。那这个耶利米是没有结过婚，神叫忠心不能娶。那个以西结呢是有妻子，但是呢，他妻子有七年不能讲话，然后呢自己妻子时候还不能哀哭。所以这个看到这个做个申言者啊也不容易，感谢主，们下一个，啊，这个就是一个总结。所以这个就是要你读这个这个旧约，不管以西结也好，将来读哪一遍书也好，感谢主都要进入这个整个在旧约好好读一读。你读的回文版，接着看着读这个注解，就经节一起读，你这样的话就能跟着完全进入这个信息当中，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是这样讲，如果你看这个恢复版讲呢，这个以西结分四个大段，对吧？第一个大段呢，就是在荣耀的看见这个异象和启示，然后呢就是这个生命的恢复，审判，对，审判。然后第三段就讲生命，第四段就是神圣的建造。所以生命建造，所以为什么以西结书他讲神的经纶呢？他讲到生命，讲到建造。那整个的神的心路就都是讲生命，都是讲建造。那个这个在旧约的这本书呢，它是可以说是旧约的这个旧约里面的启示录，它也讲到生命的建造。所以刚才说以西结书啊，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将要花很长时间，不但这个十二周，将来还有几可能好几个月时间要进入以西结书，希望大家好好的把这个恢复版书对着经节一章一章的读，一节节去读，这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阿门。
感谢赞美主。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今天呢讲到神的意象，神的经纶呢，这个意象啊是跟我们确实有关系的。在这个时代，主要再来的时候，他心头急切的需要就是建造他的教会。所以看见神的经纶对我们每一个信主人是相当的重要的。问题弟兄刚刚打那个神的目，神的经纶就是神的目标。神的目标是什么？
对，
刚刚讲的神的目标是什么？
在基督里，
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做到他所拣选救赎并拣选的重生的人里面，使他们成为一个实体，并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他永远的住处，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要成为我们强烈的意象的看见。这个看见就拖住我们，使我们有力量。你的说话，你的行动，你的这些都有力量。
阿门。
我讲神的意象乃是借着他说话。
阿门。
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阿门。
我讲诸天开了，刚刚弟兄们给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诸天开了，
是
向哪些人开？清清楚楚，弟兄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向这些人开，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些一个人是爱慕神的人。
阿门。
这些人是一个与神合一的人。
阿门。
这一个人的心就是神的复制。
阿门。
所以在 腓立比上说二章六节那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啊。你知道我们今天人的心思啊不容易啊。昨天晚上就讲了，我们的掺杂就在于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不对了，我们里面就被掺杂了。
阿们。
所以我们这个人要怎么样呢？就调整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我们就必须看见神的意象。我跟你讲，天开了像什么样的人开。我跟你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坐在这里啊，我们不与神为一啊，没有神的思想的心情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论断，又讲这个又讲意象，什么意象啊？我跟你讲，你就看见意象像什么人开。意象呢是向着人，向着与神是合一的人，是一的人，里面是心是完全是神心的复制的人，有神的心思的人。
阿们。
我跟你讲，这样的一个人天开了有意象，意象之后呢，神的话就临到以西结。
阿们。
意象中呢就有神的话，神的话就在加强他的意象。
阿们。
然后神的话临到了以后，神的手就临到他身上，然后就有一个行动让他去告诉以色列人。我跟你讲，今天呢也是一样，神在他的经营，他的经纶是要把他自己在基督里做到他所救赎重生的人里面。我跟你讲，昨天晚上说了，已过我对这个还没有那么强的印象，今天给我这人这信息更强了。强在哪里呢？马太福音16:18那里说，主告诉彼得人说，你们说我是谁？主为什么要告诉他这样问彼得这个问题呢？你们说我是谁？这位耶稣属耶稣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注意，他在基自己在基督里做到他所救赎并重生的人里面，看见这位主耶稣，他就是基督。保罗啊，天开了，他所传的是什么？耶，这位主耶稣就是基督。他所传的就是耶稣是基督。要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宝贝的这一位。今天神的经纶就是要把基督做到我们这些他所拣选人的里面，要我们与他调和，要我们成为他的复制，成为他的一个扩大团体的实体，至终就是新耶路撒冷。神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就需要我们也看见这件，在前面这些圣徒里面眼睛被开的事例的里面看见，怎么样能把这些意象做到我们里面呢？我们就需要与他是一，我们就需要在那里有神新的复制。弟兄姊妹，这一些的情形呢，让我们看见了神所要的是什么。我刚刚讲，神告诉彼得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哎呀，我再想想看，从来没提到召会，就当然是主耶稣说了，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可见这里清楚的启示什么？启示基督他自己，这位主耶稣他就是基督。然后召会呢，就是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啊，就是启示出来的基督啊，就是这位主耶稣啊，教会的内涵，所有就是基督自己啊。所以他把他自己建造调和到我们重生的人里面，然后这一个建造才是神所要的，那至终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们常讲说，我们为什么要脱去我们的天然，脱去我们的自己呢？目的就让我们看见神不要我们这些掺杂啊，神所要的就是他的自己。
阿们。
自己的一个复制团体的一个实体。说到以西结书，这个四活物其实就是一个团体的实体。
阿们。
就是召会，就是这一个实体，就是你我。所以你我今天需要怎么样？需要有主的话，需要有主的话，也需要有主的手。
阿们。
带领我们，也需要说主的话，借着我们的说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
阿们。
他说神的话，他说什么他就要成就什么。他既说了那个意象的看见，就说明他要成就这件事情。怎么成就这事情呢？借着他的说话。所以啊，他就把这样的话向以色列人说了。今天呢，主的话也要向我们说，看见神心头的愿望喜悦是什么，就是要得着建造的教会，做他的居所，始终成为神的国啊，成就在新耶路撒冷，成就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意象啊，帮助我们。今天是第一篇啊，以后这还有11篇紧接着，盼望弟兄姊妹好好啊去看这个诚心圣言。
阿们。
啊，我们宝贝那你说，这个意象啊，它能够管制我们， 限制我们，支配我们，保守我们，彻底的翻转我们，啊，给我们有胆量往前。你有意向了，你有话了，你说话，你行事，你就有胆量。你若没有话，你的都是虚的，啊，力量也不够，情景也不够。所以求主给我们这个意向加深在我们里面，也借着弟兄姊妹的传讲，把这意向更清楚的刻画在我们里面。我看还有时间，有没有弟兄姊妹再分享？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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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